那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好，下面我们看呢，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回答一些问题。问题也是屏幕上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怎么理解前行课本中说儿女寄生中特别看不惯的人可能是前世最执着的亲人啊？因为这些呢意思就是说，今生看不惯的人呢可能是前世的亲人，然后前世的亲人有可能变成今生的怨敌，然后前世的怨敌呢有可能变成这个亲人。因为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啊，内心当中有各式各样的业，这个业呢都是无常变换的，都是无常变换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前世的亲人呢有可能今生当中变成怨敌。他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就是说前世是亲人的话，虽然表面上在互相利益、互相扰益、互相利益，但是其实呢，他利益的方法有误，说其实在互相伤害。既然互相伤害了，那么通过这个业果啊，通过业果的这样一种陈述之后呢，我伤害了你，你伤害了我，这不就是互相伤害吗？互相伤害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业一陈述之后呢，今生当中就可以变成一个怨敌的方式来互相伤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说现在亲人和亲人之间都很亲密啊，都想要帮助对方，但是帮助对方关键是他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帮助啊。比如说就是说想要帮助这些家人呢就是说为了让他们吃好一点，然后就有营养，要杀很多生，这样的。那么这个其实你说是帮助他们伤害他，实际上是伤害了对方，伤害了对方的这个业果成熟呢，今生当中就变成怨敌，互相伤害啊，就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前生当中的怨敌的，今生当中互相成为亲人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前世呢就互相伤害了，种下了一个互相伤害的因，今生当中变成亲人，变成亲人之后呢，他难道是互相伤害吗？的确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就是说前世你借了他的钱没有还，你们成了怨敌了啊，今生当他转成你的这个儿子，然后就拼命的在身上榨钱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很多钱你非常愿意的方式拿出去，其实就是在还债，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是，如果你的这些亲人生了很重的病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的时候，你内心都非常痛苦，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也是一种伤害的一种变相的伤害的方式，这样的。但这种伤害呢，你是心甘情愿接受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况吧，这样。第二呢，如果有两位以上的传法上师或师父，我们该怎么样去抉择自己的根本上师？这个一般的上师，一般的师父呢，也不一定是你的根本上师啊。根本上师呢，有的时候他有几个条件，当然最高标准呢，就是让你开悟那一位，就是让你证悟法性的那个是根本上师。还有一些根本上师呢，给你灌顶的话啊，就三根啊三三啊，就是说是这个三恩德嘛，三德的上师也可以啊，作为自己的金刚上师啊，也可以作为自己比较根本的上师，给你传窍诀的，给你灌顶的，给你传续部的，这个方面也可以成为一种自己的根本上师的一种选项。还有一些呢，就是对自己恩德最大的，虽然没有灌过顶，但是对自己内心的调伏啊、法义的理解方面呢，就是帮助很大，这个方面呢也可以。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自己信心最大的一位，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就根本上师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他是主要的意思啊，主要的上师或者根本的上师，真正来严格来讲，就必须要让自己证悟的啊，证悟的这个方面呢，或者有的时候法义大的这些都可以。那么怎么选择呢？就看自己啊，就是说这里面呢，就两位。自己对哪一位信心更大，我对自己的利益更大啊，可以作为自己的根本上师。但是呢，根本上师也不一定只有一位，有时候也有多位根本上师的情况也有。第三呢，上次上师开示说念珠不能跨越是什么意思？有些老师兄说念珠不能循环波，念到108遍到母珠的时候要转回头来念是吗？这个跨越的意思呢，当然呢有些时候跨越就是不能自己的身体不能从念珠上跨过去，因为它必定是代表修法的所依，就像我们不能跨越金书佛像一样，有的时候是这种跨越的意思。有的时候跨越就是我们念咒的这个手啊，念到这样一种这个佛头的时候能不能跨过去的意思。这个呢当然上的讲有两种都有啊，有些续部说呢就是不能超过去啊，有些呢就是说是直接超过去也没问题，是这样的。所以就看自己，反正这里面也没有说死啊，两种根据都有，就看自己的习惯嘛啊，是这样的。第四问，西方三圣、花园三圣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花园三圣呢，它主要是这个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华严经以华严法门为主的花园三圣。西方三圣呢，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这个大势至菩萨，所以说它有这样一种不一样的地方。 第五个问题，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的忏罪酬补文可以用它代替百字明和三十五佛忏悔文来忏悔一切罪吗？这个它的这个它的一种作用是可以的，反正就是说这些心性修习当中的这些酬补文，它都是金刚句啊，它和三十五佛忏悔文的功效和百字明的功效是一样的，所以是可以代替的。第六，不用了唐卡怎么处理啊？这个不用了唐卡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反正如果自己挂不下了，可以收起来放在柜子里面啊，把反正这个唐卡它也是佛菩萨的像，就是说我们可以放起来，仍然就卷起来呢，放在这个柜子里面，或者就是说自己用不上了，就可以送给其他的一些道友用，如果是破损的呢，我们还是可以修补啊，然后或者就是说即便破损了，我们也把它当成真正的佛一样看待，把它收起来，好好的恭敬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佛像。佛像其实从皈依的侧面来讲，虽然是佛像，但是它也是这个随顺应佛宝的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不用了怎么办，是不是把它扔掉啊，怎么样处理啊？这方面可能会轻有种轻毁这样一种佛宝的一种过失，有可能不注意的话也会得到，所以最好还是恭敬的去处理。第七，法王说念六百万佛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指的是念六字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念四字阿弥陀佛？这主要是念六字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就是六百万。第八啊，弟子娘家附近有一个肉鸽养的基地，这些鸽子一般都是卖往一些批发市场，当地一些乡亲都在养殖场帮忙喂养鸽子，那么这些乡亲要承担杀业吗？当然就是说参与到里面的话，他可能都会有关联的啊，都会有关联。这方面就看他们自己的一种心，他们的意乐是怎么，很欢喜吗？还是说，是一种无忌呢？还是说一种就说是不得已的心态？这个方面我们要观察。当然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是在这些鸽子是卖给别人吃的杀的，然后自己去工作呢，也应该要承担这样杀，因为这里面自己在取工资在取钱的缘故，所以应该还是要承担杀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是能够劝就劝，然后不行的话就多念一些忏悔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第九，共修前上供的供品，共修结束后可以在道场以各位同修食用吗？如果因此有过失，该怎样补救？这个其实呢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在供完之后呢，大圣上师说，如果我们供完之后呢，我们就或者念一个会供啊也可以，或者就是说是观想这个佛菩萨赐给我们啊，就我们把这个供养的佛菩萨了。结束之后呢，观想佛菩萨赐给我们用，就当成一个加持品赐给我们用。那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如果有过失的话，其实就过失应该没有吧？上次也是讲过是这样的。如果觉得有过失的话，就念一些忏悔啊，这方面就可以的。其实应该这样，过失不大的。汉地的这些道场当中呢，都是供的东西拿下来食用这样的。那有些地方说你供养了就不要用的这个说法也有，但是呢，上次说呢，如果你有这样观想，就是说赐给我，诸佛菩萨赐给我们当加持品，有这样一种思想也是可以的。第十问，显现到底破不破？中观总义中说所破为一切显现，要破。中观专论说显现不是低劣的法，是空性别名，那就是不用破。这个其实就说是这个，我们破的是什么？关键是破的是对显现的一种。就说是这个，我们把显现指为实有，把显现指为实有呢，我们要破它的这个实有的时候，当然要原显现破，要原显现，要观察显现的时候，这个就是破显现。所以说，这个是破显现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要抉择这个显现的空性。那么，如果我要抉择显现的空性，当然要用原显现法本身去抉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叫破显现，而不是说其他的破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显现就是空性，那么如果已经了知的显现是空性的，那当然就不用再破了，不用观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了知了。但如果你不了知显现是空还是不空，那就圆他观察，圆他用生理论圆他观察，这个就是在破显现。说破显现的意思就是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第十一问，请问在前行实修中是否需要观察修与安住修轮番修持？安住修如何理解？怎样知道自己在此处上安住了？那么其实呢，两个都需要。首先呢，要观察修，观察修的话就圆这样一种法义， 不断的观想，不断的观修，然后观到一定程度呢，比如说我 观无常，今天的这座无常我观的有一点体会了，然后就安住在这个无常的这个状态当中，就安住一会儿，又不再观察了。然后如果又升起了这样一种又升起了其他分别念的时候，我再开始启动观察的程序，观察完之后最后得到一个结论，无常的结论，我就安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观察修、安住修的轮番修持。安怎么样说此处上安住了，安住的就是就自己不产生其他的念头，就安住在无常当中，就这种无常的感觉自己在观修的时候找到之后，就是不散乱，也不观察其他的然后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这个就叫做安住了。其行法开始持诵普贤王如来其请文是否需要传承这个也需要传承，这样的。如果先没有传承，自己有信心呢，先可以念着，但是呢最好是后面有因缘的时候就得一个传承。这些法呢就是有传承，他就说是有些时候是一种开学，有的时候呢是一种传承加持力只有传承之后再念的话，它的作用会非常巨大。第十三问，有种健身的方式是要常拍打身体的一些关节部位，有道友请问有道友认为身体关节部位是冤家债主藏身的地方，拍打那些地方会伤害众生应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这个我没看到佛法当中有这样的讲法，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不确定吧，反正有些时候佛法修行当中呢，它比如说也是需要我们磕头啊顶礼啊，那么就说是当我们磕下去的时候，我们膝盖跪在地上，那么这个膝盖这也有冤家债主藏身的地方，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把他们跪在下面了这个倒不一定吧，我没看到上次有这样的开示，也没看到就是说佛经论坛当中有这样的开示，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健身为目的的话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我们主要是对一切的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众生呢，给他们发慈悲心，发愿他们解脱，这方面很重要的，那么这些呢其实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第十四问说，如何理解自知心识是心识，他知心识是物质，这个问题不是特别肯定，这个是什么意思？自知心识是心识，他知心识是物质，这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自己在了知自己的心的时候呢，就是心了知心嘛。他知心识如果别人了知我的心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的一个心呢没办法直接圆，所以说它是当成一种概念的圆的，是这样的，也许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我不很肯定。第十五问，念经密的功德等同于念整部经的功德吗？这个可能还是有差别吧，我想就是说是这个只是念经的名称和念整个经的功德这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它是这个整部经念完之后呢，它有它的一种一方面思维它的意义，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那种对一边思维它的意义呢，它对内心当中产生法义定解有帮助，还有一个就是它念诵的整部经文的功德它的这个意义完整嘛，它功德也会更大这个是一般情况。但如果就是说是你就某些这个修行者他对这个整部经的意义完全了然于胸，他只是念经名就完全通达一切的经的内容，他这么高的状态念经名，当然比我们念整部经的功德要大，是这样。但是一般情况来讲呢，念整部经的利益肯定要比念经名的功德要大。第十六问，在金刚城来说，一指上师是以信心为首要，那么有些居士说既然有信心，那里都不用去了在家好好修法就行了，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法会包括灌顶都不需要去参加，好好安住就行，那这样还要寺庙吗？这两者怎么区分第一个呢，因为上师他本身也是住在寺院里面的，所以说如果你要去亲近上师一直上师的话，你肯定需要去寺院当中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是需要寺院的。还有就是说是上师他在调发弟子的时候呢，他的这些出家眷属还有在家眷属他也是主要以寺院作为修行的道场，所以说就如果没有这样寺院没有道场的话，也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处所来弘法利生，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道场它主要是让大家的心比较从这个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心比较安定嘛它有一个固定求法的地方，内心有了安全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有信心就可以了，也不用去的，这个是如果是达到那种高标准的理想状态那当然可以了，但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说有信心就够了，有信心就搞定一切，什么地方都不用去了，但关键是我们还没达到，完全没达到这种标准，所以说就该一指的该参加的法会要参加，该灌的顶要灌，该去的寺院还是要去，是这样的。 所以因为就是说我们就待在家里面，待在家里面我们的信心能保证吗？啊，我们能保证就是说不一直上师，不在寺院里面去，在这个氛围当中去就是说熏习，我们能信心能够保证吗？这个也不好说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还是需要的。十七问，如果患了社交恐惧症，在佛法里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消除痛苦吗？这个能不能快速消除痛苦呢？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这样有些可能是这些恐惧症呢，它只是一些暂时的因缘导致的。所以只要是观修一些佛号，比如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心咒啊，念莲师祈祷文，把这些委员暂时的委员显除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就很快就可以遣除掉。但如果有些时候这些恐惧它是通过深层次的这个业因导致的。这个时候呢，可能要从内心当中去打开自己的心结，然后就是说是内心当中的升起，比如通过禅修，通过禅定啊，让自己的心平静啊，通过无我观，通过慈悲心，把自己的心它的一种程度啊层次提高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需要什么恐怖了啊，慢慢慢慢就可以，所以要快速的遣除，这个看这个人啊到底是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通过一些加持就可以，可通过念一些。短期的修习法就可以，但有些可能要比较漫长的一种这个观修才能够见效的。第十八问，请问基础教材中讲到断除分别现在时有段话，尊者说暂时所事如梦中生计，今情无意事故当舍弃，如法时亦已无担应持，所作所为无意忙碌啊。在这里所说的如法时应该如何理解？如法时就是说如法的饮食啊，如法的饮食就是说我们在受用如法的饮食的时候，比如说不以杀生得到的饮食，或者我们这个饮食当中没有生命，没有众生的生命在加到里面，这方面的话就是如法的饮食。即便你在食用如法饮食的时候，也应该以无贪来摄持啊，就这个如法食就是这样的意思。十九问，修上师瑜伽观想的上师可以换吗？还是观想以后就不能更换？这个也没什么不能换的，因为有些时候呢他修法的仪轨，修法的仪轨有的时候把上师观成莲师啊，有的是某种修法当中把上师观想成文殊菩萨的形象啊等等都有，就是说这个换是可以换，但是我们就关键看有没有必要啊，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换了，一直这样观想的可能也容易得到一种相应，但你觉得有事换一换也可以呢也行，所以说关键看有没有必要换，它就是原则性来讲是没什么不可以的。第二十问，七部中只成许无分刹那，不成许无分微尘，请问他们怎么建立能指点出形象的是由外境存在？七部中不承认无分微尘，七部中要承认无分微尘呢？啊，就说是七部中无分刹那也承认，无分微尘也承认，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知道这个道友哪个地方看到的，反正就是有部和经部呢，小乘中无分刹那也是承认的，无分微尘呢，它也是承认，都是承认的，这样的。二十一，西方极乐世界有无常吗？是恒常存在吗？这个无常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有无常，但是这个无常呢，不像是这种咱们现在的这种事件当中这么大的变化啊，就今天在极乐世界发生了一起车祸。啊，有一车人死了，无常了。然后明天呢，极乐世界一个宫殿倒了，这个无常是没有的。但是呢，就微细的这些变化它有，比如说白天黑夜的更替啊，鸟叫不叫啊，这些它这些无常有。因为就是说，极乐世界呢，它就是它有这种观待佛自己的法身刹土，有观待菩萨依照实地菩萨的报身刹土，也有观待一般的没有登地的众生的化身刹土。所以如果是这些，它有变化。它会无常，这个无常不是说我们那种意义上的无常，生老病死的都没有，但是呢就是说它有些变化，这些是有的，所以应该从这个侧面来讲是无常的。恒常呢也可以说它总体恒常啊，相续来讲总体恒常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种从佛的法身的侧面来讲它的确是这个完全不变的，报身的侧面来讲完全不变，但是化身来讲的话它就说是这个它的时间很长，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不会有大的变化。第二十二问，一些门票上的佛像和甘露丸口袋上的文殊像该怎么安置？这个当然上次也先讲了，最好呢是，反正也是上次也建议最好不要在这上面印很多这些佛像啊、文殊像啊、很多佛像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好处理，啊比较麻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反正有些人问上师的时候呢，这些门票上面的这些就是通过清净心焚毁，包装袋上面的这些就用清净心的焚烧焚毁。焚毁之后呢就放在清净的地方啊，放撒河里啊撒海里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第23问，佛堂在客厅供水点香后，回到房间修法是否如法？这个没什么问题啊，也可以的。反正就是说我们供，就说是供完了之后呢，再换一个地方修行，这个没什么可以，没什么不可以，都是行的。第24说，我一直是诵心经，一开始是看着念，后来觉得能背了就不看了，过了好久才发现漏了一段，请问有何过失？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吗？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不是故意的漏啊，可能问题不大，是这样的。但不过功德不圆满哦，只不过功德不圆满，所以说如果发现完之后呢，以后再按照完整的去念，那就可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因为他没有故意的去漏掉，怎么样，过失应该没有，只不过可能损失了一些功德。第25，请问自信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提倡人最好有个特长，这样可以提高自信。很多时候，大家好像都是在比较中或自卑或自信。我在修行过程中，因为要学习看别人的长处，修着修着，有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自卑了，似乎别人都好，自己怎么自己一无是处？自卑的滋味不好受，我可能修偏了。这个当然就说是修行的是过于的自信变成傲慢了也不行。过度的自卑呢，变成沮丧了也不行，这样，所以说我们要适当调整。如果自己觉得有点过头了，有点矫枉过正，过于自卑了，我们就要想一想啊，自己我现在已经得到侠门人生啦，我现在在修佛法啊，我每天在修很多资粮啊，我有佛性如来藏啊等等，通过这样的观修呢，通过观功德的方式来让自己提升一些自信心。然后如果有的时候太过自信了、傲慢了，那就可以观自己的过患。来降低自己的一种这个傲慢心，这样，所以说就不管怎么样呢，就如果修偏呢，我们就找问题；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度的去调整一下方向，观一观自己的侠门的功德，观一观自己学习佛法的一些大的利益、大的功德等等，这方面就可以从这样状态当中出来。26，请问吸血陀可以跟亡人的尸体一起焚烧吗？还有经幡可以挂在屋子里吗？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住。吸血陀呢？可以和亡人一起烧啊，这个是可以的。经幡可不可以挂在房子里？有些是可以的啊，有些呢可能不行啊。这样，有些叫必须要挂在外面，有些呢是挂在这个家里面可以。这个方面也要分。第27，弟子听师父讲到，鬼道也要业尽才能解脱。弟子平时做烟师。这样是否能更快利益他们得到解脱？因为弟子是初学佛法，不知这样是否能否利益到鬼道众生？如何做自己啊？怎样修持才能利益他们？这个呢，就当然可以的。业尽才能解脱，并不是说一定要真正的他们自己把业消尽才能解脱。业尽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做烟师，给他们回向做烟师，也可以让他们提前把业消尽了。当然，这个方面也是他们自己要一定的因缘。再加上自己通过烟师等的一种法帮助他们，也可以让他们就是说业呢，就是说是比较快的方式来清净。怎么样是真实帮助他们呢？第一个呢，这个烟师的法呢，继续坚持做，然后做的时候呢，它的意义我们要懂啊，这真心诚意的通过菩提心摄持去念诵啊，这样的话就真实可以利益他们，就自己的发心很纯净，这个仪轨念得很完整。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烧尸呢，就可以利益很多很多无量众生。有些可以直接解脱的，有些呢可以就是说转善去的，有些呢可能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饥渴的问题。有些时候呢，因为他们满足之后呢，不会伤害其他众生，也可以很多的功德、很多利益这样的。28，师父有讲到说阿罗汉杀不死，那为何目见连尊者、莲花社比丘尼都视线死亡的呢？那么阿罗汉杀不死，这个倒不是说阿罗汉杀不死，而是说他没有得到阿罗汉之前是不可能死的。比如说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情况就是说这样一种，有一种说法叫最后游者。那最后游者就是说，他在这一世无论如何是要证阿罗汉的。他如果这一世无论如何要证阿罗汉的话，那么在这个没有证悟阿罗汉果之前，绝对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亡。他不管遇到什么因缘，他都不会死。但是呢，证悟了阿罗汉果位之后啊，这个就没保证了啊，就没保证。所以说这里面呢，也有被杀死的啊，这个有。所以说阿罗汉杀不死这个说法呢，我们也看到过。和他相近的就是在最后游者这种状态啊，他一定在今生要证悟阿罗汉。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没证阿罗汉之前绝对杀不死。那么这个之后杀不死的我们也见，而且这里活生生例子已经有了， 所以说这个肯定阿罗汉是可以被杀死的，但杀死完之后呢就入涅槃了，这样。二十九，怎么样判断寿命已尽和福报已尽？为什么又说通过烟供火尸等可以遣出横死魔众作祟？这两个问题是不是矛盾？这个寿命已尽呢，是你通过你的业感的寿命已尽的，而不是说是这种暂时的横死的因缘要当导致你寿命已尽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福德，有的时候你的就是说福，因为你在生在这个世间当中生存，你需要福德因缘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通过，因为这里面有些是你的寿命的一种影业，有些是你福德的影业啊，有的时候呢是你寿命的影业还有，福德的影业没了，就福报已尽。有的时候你可能是福报的因缘还有，寿命的影业已尽，这方面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两种情况呢啊，就说是存在的，有的时候是寿命的影业已尽的，福德的业已尽的都有，有的时候是两个都没尽。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这样判断，那么就通过火尸等遣出横死呢，不是说你的寿命真实的一种业力所给的寿命已尽的，而是在中间可能出现一些违缘，那么如果不遣除了你就会死，遣除了就会继续的继续活到你的那种业力感召的那种寿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根本上没有矛盾的地方。第三十问，初大无常和细无常的区别，前行中讨论的是初无常对吗？通过初无常已经可以了知万法无常了，为什么还需要观细无常呢？初无常就是说我们比较明显的分段的，比如说人死了，杯子打碎了，然后现在到了秋天了，马上进冬天，这些都是比较粗大的无常。细无常呢就是说是表面上看起来不动，比如说杯子放在这儿好像是好好的，但是它内部在不断的生灭不断的生灭，这个叫做细无常。细无常一般的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初无常肉眼可以看到的，很明显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前行当中所讨论全都是初无常啊，从这个方面可以肯定的。那么通过初无常可以了知万法无常，为什么观细无常呢？这个是引导我们的心，它的一种作用不一样。初无常呢主要是让我们放弃对今生的单执，好好的修出离心。细无常呢是要让我们就是说在更细微的地方来观察它的一种无常生灭，有助于我们的心更细微去到空性的一个梯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心呢要现在太粗大了，要逐渐逐渐的变细微，最后呢要让它消失在法界当中。所以说为了让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呢，我们要观细无常，而且观细无常呢更加能够就是说帮助我们了知这个整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单着的。初无常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出离心，这个足够了。但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了知细无常呢，我们的这个出离心会更细，然后我们修法的一种信心啊，修法的一种状态会更好。而且呢就通过这个细无常呢，它可以进入到一些这样一种空性的修法，它作为一个方便，作为一个梯阶的一种作用也很明显。所以说这个它这个作用不相同，所以说观的初无常呢要进一步观细无常有这样的层次不一样。第三十一，怎样判断是上师的加持还是自己的分别念呢？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要修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把一切观成上师的加持是这样都可以，反正就是自己的分别念也是我们观想成上师的加持。有的时候我们怎样判断很难判断通过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很难判断这些很隐蔽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观清净心，要让自己的所有的和上师相应呢，我们都把这些想法这些所思所想都观想成上师的加持，上师的给我们一种启示不管是好的还是恶的，反正如果是恶的呢上师加持我让我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好的呢上师加持我得到这个修行的顺缘。反正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方面去观想都可以观成上师的加持。实际情况到底是上师加持吗还是我们分别，其实并不重要。对我们来讲就是知道它的一种事实并不重要，关键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事情的时候出现这个事情，我们把它转为修法之用，把我们的心调整到修法的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三十二，将一切显现观为上师的有我，正因如此，遇到一位言语违背教理，可能身上有很多有很多众生的乞丐，他说的玄妙的话，很多师兄很相信他，并说这是菩萨化现，后来经多方求证，他言语违背佛教教理，并有可能精神疯癫。大圆山的开始大成就者行为和精神疯癫不要混淆，请问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 我们在心中呢可以想它也许是佛菩萨的化现，但是我们的嘴里面不能够断言他说这些话很玄妙，他一定就是佛菩萨的化现。这个不要随便讲啊，不要随便讲。我们心中可以观清净，对一切观清净，它有可能是佛菩萨化现，尤其是甚至可以说伤害我们的都有可能是佛菩萨化现的。我们心中可以这样想，但是我们在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它说出来之后，它有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是这样。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说出来之后呢，也会给别人以诽谤佛法的口实。你看这些明明这么这个疯癫的乞丐，你们居然说是佛菩萨的化身啊，怎么样？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些佛弟子好像没有一点的一种正性，没一点智慧一样。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可以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要大面积推广说宣传某某就是佛菩萨化身，而且没有根据的情况之下，这个就是还是要谨慎，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成就者嘛和精神疯癫者，我们当然是不能够分辨的，分辨不了他到底是装的吗还是真实的吗，分辨不了，分辨不了我们就谨慎一点。内心当中呢就是观清净，行为当中呢我们就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是比较好的。三三在家坐火是时，盛放石子或食品的容器，以哪种材质合适？有师兄强调说一定要用铁器，有一个师兄说不能用铁器。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是那种瓷器啊、铜器啊，这样可能好一点。我一听这种说法的话，就说铁的还是不要用好。但是大圣上师是没这样讲，但是其他的一些修行者呢，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最好不要用铁的。所以最好不用铁的话，有的时候用铜制的呀，或者用瓷的啊，这方面石头啊，这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第三十四，弟子有个宝袋，但是总生虫子，一到季节就虫子到处飞，怎么办？宝袋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宝袋是什么，装宝贝的口袋吗？是怎么样？是装宝贝的口袋。那么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宝袋呢？如果是生，它根本上是它在生虫子呢，我们就说是去看一下到底什么原因，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具体这个是什么我也不清楚，那么生虫子是从哪里来的，是它本身吗是怎么样，这个宝袋是你舍不得就换吗还是怎么样，就看这个情况吧。这个宝袋是我具体搞不清楚，反正杀生是肯定不行。三十五，本来想问现在修家行是不是可以修汉传的禅定，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去修。修家行是不是可以修汉传的禅定？那么最好就是因为家行它自己的一种作用啊，它的一种这个不一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要修家行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家行来修。家行当中其实它本身也有禅定的内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在修法的时候呢，在一个传统当中并不是说要排斥什么。如果有些道友他就是修汉传禅定的，就修汉传禅定也可以。那么在一个法脉当中，一个传统当中修的比较好。那么如果是在修家行呢，就把这个家行修好。在修家行的时候也可以修禅定，因为这个禅定呢在修家行的当中呢都有的，这个包含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在修家行的时候呢也修禅定，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要在修家行的时候使用一些汉传禅定的一些理念呢，使用一些他修行的方法，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没什么不可以。这样。三十六。前行三十六课提到恶念转为道用，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恶念转为道用，就当我们产生恶念的时候，把它恶念呢转变成我们增上善心的方法，转成修菩提道的一种功用，转成修道的一种这个作用吧。比如说我们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嗔恨心不好，嗔恨心会伤害我们的一种修行，所以说我要断掉嗔恨心。其实这个事就把这个嗔恨心转为修道之用。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升起贪心的，我就想这个贪心很不好，愿一切众生的贪心的过患我一个人承担，愿一切众生远离贪心的过患。这个方面就是把这个贪心本身转为修道之用，变成善心，变成利益众生的心。具体来讲呢，一定说明就是这样的，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去转为道用的。三七，受持八关斋戒可以喝中药吗？如果是真实的一种中药呢，应该是可以的。这样，因为药嘛，它就说是，它如果是吃药的话，这个不包括在这些吃饭呐等等当中所以说应该是可以的。 三十八，经常有人说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这是不是和出离心背道而驰呢？因为做入世的事也是为了在入世中活得更好，但这个没有什么，做入世的事为了在入世中过得更好，它其实还是以入世的心在做入世的事。它既然是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那就它的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它就是说它的心比如说安住在出离心当中，它就是无常啊，出离心当中，但是它的这个行为呢必须要刚刚讲的，你的行为呢就必须要这个考虑到你的家人啊，你的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你虽然在做这些世间的琐事，但是你的心呢是就是说是超离这样一种单着的，没有单着，它是以智慧的出离心摄持的。所以这个叫做出世心做入世事，就是说我在做这个入世的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单着在上面，并没有在粘在这上面，所以说我其实是超然于这个事情之外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叫做出世心做入世事，所以说和出离心没有矛盾。39，前行36课中讲到，有些人偶尔升起一点点出离心和厌世听，只是装模作样的修行，也修行似是而非的法。这里似是而非的法指的是什么？似是而非的好像是这个修法，但其实上只是修的非法，他就是形象上修法，形象上好像是他在做这些他在做这些文思修行，但内心当中他想怎么样在这个今生当中赚更多的钱呢？怎么样就是说让我就说是这个学好之后能够出人头地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没有和法相应，所以这个叫做似是而非的修行。第40问，请问佛陀为何不用神通度化众生？不信佛的众生真的见到地狱就会畏惧因果不虚走进佛门，我觉得神通更直接度化众生。佛陀用了也用一些神通度化众生，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手段。主要的手段呢，他还是就是说是这个给众生宣讲取舍之道。虽然就是说一部分的众生呢就是说他看到地狱啊就会畏惧因果了，但是呢如果说这样一种神通经常显得很多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就是一种魔术，他觉得这个就是魔术也没什么就是说大不了的，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是有神通的这个有神通的人不单单是佛门当中有，很多外道也会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外道也会，如果你只是以神通为标准，那么如果一些外道啊非人啊魔啊等等他们显现神通的时候，哎，我生信心了，生了信心之后，关键生了信心之后怎么办？生了信心之后你要跟着他的话去做，你要是随顺，要相信他的一种这个所说的话，你要跟随他的话去做，这个时候就不会把这个众生引入歧途，是这样。所以说佛陀呢从很多方面考虑的话，他就说是这个不以神通度化众生为主要的一种方式，而是偶尔显现一些神通，主要呢是给众生宣讲这个能够脱离轮回的理念和就脱离轮回的这个修法，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利益众生，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必要性。这个直接度化众生呢，它其实也是怎么说，也是最初的一种产生信心的一种因而已，而且这个因呢都不确定是一定是能够是正确的因。所以直接度化众生如果能够通过显神通，这个直接度化可以把众生安置为圣地啊，安置为圣者啊，那可以啊，他不需要中间去取舍啊，去修行啊，那就可以，这个叫真正的直接度化众生。但是我们理解的之外，直接度化众生只不过就是产生一个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呢它会不会退转呢，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以前也听到过一些就是说是这个道友谈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个居士呢，也是一直的一位经常显神通的上师，这样的经常显神通的上师经常就说是隔空取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客厅上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直接就从电视里面取一个金刚诀出来啊，有的时候伸一手一伸就取啊，手上就显现一个金刚诀了。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信心大，后来经常这样他就麻木了啊，没有什么了，就觉得这个反正天天是这样也没什么，信心也增长不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幻术而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好像如果大家都显神通的话，这个整个世界都会调伏都怎么样，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看多了之后他就不会觉得什么样的。所以说关键就是说你的心要调伏，这个就显神通，你产生这个一念的信心，它对你的心调伏不起什么直接的作用，它只是一个让你相信这个人的一个因缘。但相信他因缘，你如果没有深层次东西去支撑的话，它时间长了之后，它仍然还会就这样一种这个产生信心。就像我们说， 我们说，假如说刚才说你说这个刚才这个趋势可能是数字低的一个趋势啊，如果换了一个高数字的，高数字的我们就是说这个米拉兹巴尊者和热琼巴尊者一样，米拉兹巴真的写了那么多神通啊，他米拉热琼巴尊当时他也是显现上业障现前了嘛，像这样就这些都是幻术啊，这些都是没什么都是幻术，就是这样的，连这个神通他都是觉得是幻术了，那你说这个怎么办？那没办法的，是这样，所以这个神通不能解决一切，只有真的正法，你通过正法取舍的心调伏了，这个才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啊，不用神通调化众生，它是一定是佛陀的辨知和这上师们的智慧观察到利弊之后，然后就说是不以这样一种神通来度化众生的必要性，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今天我们的问答呢也是到此为止。下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在回向善根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以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那么这样的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苏伦地狱当家热巴尼托里里波赞兰帕谢江吉嘎拉吉瓦隆彻巴祖比祖尼祖瓦祖尔维修藏耶初荣华居臣布古扬那子南巴长扬松多吉永登根地祖波特特瓦那耶那曲公司孙等个神奇奇奇的那儿我出哦刚个奇奇特奇奇化中多尼多巴月圆车我学南美的香气却得特奇的大江看念做的根巴东而让东一地化那么恰本根本那不生修情因定的结巴的学我则不从前了接着我跟的杨杰全部的江湖的话我接杨杰四种跟的让我们能提灯不想去说把江做他心事把我能整个价格决策杨德龙工厂加我吃东西那的压张你的出的起来那今天你别我拖拖愿恩你知着我生经论切的不解的经养的己我真论把的送给龙灯陀亲切的不再清楚不来说这美的家当的永远的里里美做能本地或自错第二根夜拉门把的苦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这些更有本座特别的人们你接给你的住宿生门墨西哥把这江门你给你浪费色生车不得说嗯啊嗯但这个斑马舍得嗯啊本自古本末舍得，嗡阿嗡，本自古本末舍。